就第一次买的时候，是最接近成功的，是吧？
对，第一次买是最接近的，脱离凡间，脱离轮回，
那不就死了吗？
没有，你成为神一样的存在。
他说他是2062穿越回来的，他是一个意识形体，然后穿越到现在，让网友有什么问题啊，尽情的问他。
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疯人院，我是叔叔，
我是大蚊子，
我是小胖。
我们这一期要聊的话题呢，就是关于穿越，还有回到过去，去到未来这样的内容。因为有很多客户来找我们的时候，他会想要回到自己小时候，因为小时候的记忆消失了。当时这个客户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印象还挺深刻，因为他跟我说，他不知道自己小时候生活在哪里，然后谁把他抚养长大的。这个对于我的客户案例来说非常的少，因为通常大家都有小时候的记忆嘛，你们都有吗？小时候
我觉得我小时候的记忆很模糊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
的。
我觉得我当时的记忆还蛮清晰的，怎么长大啊，怎么在田边玩啊，和家人亲人在一起相处的过程还
但
是
你有没有那种像做梦一样的感觉？
没有，我没
没
有，
有，
因
我
为
有。
我是亲身经历的。
我也亲身经历的呀，我是很清晰的，我
我
感觉。
感觉我老公他是，就是为我设定的，
我
他
感
是
觉我
从
以前的记忆
另
都
外一
是
个星
模糊
球
的，
过来，然后直接切入到我这个时空。
多舍了哈！
那个客户当时来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对他进行了催眠，回到了他小时候生活的一个院子。我就问他，你现在的场景是怎么样的？他在院子里面玩。他说："我的外公外婆在楼上，我现在好像要去吃午饭了。"我说："那好，那你就先上去看一下他们正在做什么。"他上去之后就说："哦，他们现在正在洗菜，然后我的外公在看电视。"我说："你对这个画面熟悉吗？"他说："挺熟悉的，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。"然后我就带着他从小时候一直到他初中，到他高中毕业。把他的整个人生都经历了一遍，他才慢慢的回想起来，哦，原来我小时候是这样长大的。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，有一些人他们是因为小时候有创伤，所以选择性的去遗忘
遗
这
忘了
段
这
回
些，
忆。对，但我跟他回忆完这前半生，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创伤，就活得非常的开心，也没有什么痛苦。但是为什么这段小时候记忆会消失？
记性不太好，
有没有可能就是现在的生活高度重复，比如上班呀、工作呀，让他那个以前的一些回忆被覆盖掉了？
有可能来找我看未来的客户呢，其实，在所有客户当中占了1/10的比例。他们大部分想看的是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，那就会有去看彩票的。
包括我，
对，
包括我
包
也，
括我的
包
老
括你
公，
啊，
我
我也
都
看
干过
过。
这个事情，他也看过。然后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我们两个人在大理那边旅居，我们在那边住了1个月的时间。然后当时就说，哎，现在反正也没有事做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未来后天或者大后天开场的那个大乐透，这个号码可不可以通过催眠的方式得到这个数字？我们那天就催眠了，而且它的画面是非常清晰的，所有的数字都很大，而且是依次出现
背景是黑色的，然
的，
后所有的数字就一个一个的出现在
弹
我的
出
面前，
来，
很大一个，它不是一串吗？
啊
它一
一，
个方便让我记住它。
啊，而且他没有买过彩票，
对，我从来不
从
买
在
彩
这
票，
之前他没有买过彩票，他不知道彩票是几位数，不知道后面有几位，前面有几位，那。
然后我看的是多少位啊？
当时你看的前面的数字多了一位，后面的数字是对的，而且很神奇，他看的数字中间不是前面是红球，后面是蓝球嘛？数字中间有一个加号，
星号。
有一个星号，这个星号就是彩票它打出来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星号。
真的吗？
对，
真的。
但是现在不是了，现在是加号，所以他看的这个彩票呢，可能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。因为他看彩票的那个场景也不是现代，
很复古，感觉像80年代的那个时候， 还有面包车，就当时的公交车嘛。
哦，就是很早之前、啊。
对，甚至我看那个画面都感觉有滤镜，有八十年代的滤镜。
嗯，有那种复古的颜色。
复古的颜色。有一点黄的那种、
哦、
但那个街道就是我们当时住的那条街道，我们住在古镇里面，古镇它有一个地方就有彩票店、
啊、
然后
看起来很像，
对，它就看起来很像，
就是店儿还是那个店儿呗，
还是那个地方，
红色的门，我记得红
色的
木头门，然后彩票店里面一片漆黑的，
嗯，没有开灯，
没有开灯，然后有一个玻璃的，像我们在乡下的小卖部的、
啊、小时候那种，
对
啊，对，
有里边会有香烟啊、零食那些，但它里边是空的，
空的，
空的，只有一个那个柜台里边站了一个老阿姨，然后
老阿姨，
老阿姨，然后穿的花的，有碎花的一个棉袄。
我记得是奶奶好像
哦，一个奶奶，
对，一个老奶奶，
年纪很大了，她也没跟我说话，然后她就放了一张彩票在我面前、
嗯、
就
放在
柜台上，
直接就放
在
她的面前，
她知道你要来哈，那种感觉，
对，我，而且我们当时没有说我们要买彩票，
嗯，
她直接把
这张
票递给她
了，并且她并不像一个彩票店，
它不像一个彩票店，
对，它不像一个彩票店、
嗯、就像一个小卖部一样，
对，很像小卖部
啊、
哦，而且其他什么我都没看到，只有一个玻璃的柜台和一个人，其他都没有。
嗯、
那我想问一下啊，最后你那张彩票中奖了吗？
当时是这样的，我们拿着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要买这个彩票，
嗯、
因为在我的客户案例里面就出现过，他通过催眠的方式拿到了一组号码，
嗯、
然后他把这组号码告诉了自己的朋友，这群朋友人数还挺多的，可能有五六个，而且他的朋友买的这个彩票的数额倍数很大，50倍，也就是说100块钱的彩票、嗯、2块钱一组号码嘛，他买了50倍就是100块钱，他的朋友都买了，每个人买了100块，然后最后这张彩票只中了一位数，就是最后一位。在很多次这样的一个案例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了，如果你要来催眠得到这个彩票的数字、嗯、你拿到之后就不能告诉其他人，包括我都不能跟你一起去买这同一组号码，这个号码就只能你自己拿到然后去买就 OK 了、
哦、
对，然后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去了这个街道上的彩票店，而且这个彩票店很神奇的就是它也是红色的门
哦，一样的呀，跟
红色的门，我们
在之前我们还没有去
都在找，
对，我们都没有去这家彩票店、
嗯、
也没有看到过，然后我们是在地图上面搜出来的、嗯、它就在我们的旁边，然后我们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发现那个柜台它也是一个玻璃的柜子，
哦，
就是它，
这不就跟梦中的那个，
对啊，就一模一样，而且它的柜子里面摆的就是现在那种刮刮乐，摆了很多。嗯，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呢，就买了这组号码，我们也没有跟任何人讲，就等着他开彩票那一天。结果当时开奖之后，我们发现，
嗯，
我们的彩票每一位数都跟当时中奖的号码只差了一位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，这个中奖的号码
中的是1234。那然后我们是、
嗯、还不一样，因为它有间隔、
哦、
比如说它是6、
嗯、
12 28我们就是5 11 27，所有数字就不是一个、
嗯、
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只差了一位，这张彩票一直被我们保留在那个笔记本里面，
太可惜了，我觉得
我也觉得很可惜，
很神奇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但它有可能就不属于这个时空，我们当时想的、
嗯、
然后通过这个方法可能试验了好几次都没有完全的中奖，就可能只中了几个数字，这样
就第一次买的时候是最接近成功的，是吧？
对，第一次买是最接近的号码。
其实当时催眠完之后，我都已经感觉到好像我去的时间不 对,
对
因为看到那个画面确实跟我们现在的街道这些都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
嗯，它的时间线可能在另外一条线上、
嗯、
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想，所以在穿越这个事情上呢，我觉得它是可以实现的，如果是通过我们的意识穿越的话很轻松，
嗯，
我们催眠 他就是完全脱离肉体束缚，还有这些各种科学上的这种理论，他是回到了过去的一个时间点，就包括我们上一期聊的这个人，他用前世的记忆帮大家考古嘛，他也算是穿越的一种。其实你回到了过去的时间点，你知道这个东西它就埋在这个楼梯的下面。
嗯嗯，就是找过去丢失的东西还挺容易的哈，但是你要探索未来的发掘会、分出很多时间线来跟你走差，
因为未来有很多可能性嘛。
对，
嗯，其中有一个客户他来找我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有一段创伤，他们家有两个孩子，他是老大，然后他有一个弟弟，他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呢就非常严肃的吼过指责过他，没有让着他弟弟嘛。
嗯，
然后这段经历在他小的时候受到了惊吓，就是非常的突然发生的时候他也没有做好准备，然后一直到现在他回忆那段经历都觉得他妈妈不爱他。然后那天我们在催眠的时候呢就回到了这个时间点，我们想要去治愈这段经历，所以当时我把他带到了妈妈面前。结果刚刚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呢，他的弟弟就抱着他说，姐姐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爱你，然后他一下就哭出来了。因为他觉得他弟弟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，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跟他弟有那种敌对的关系，所以大家回去的时候他听到这句话就很诧异，他就跟我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弟弟会对我说这样的话。然后接下来他妈妈出现了，出现之后呢他母亲跟他说，我非常想要把100%的爱都给你，因为他想要的就是100%的爱，他一直渴望的是他母亲只爱他一个人。他母亲说，但是因为我有两个孩子，我没有办法做到把所有的爱都给你，我只能说我这个爱是平均的，并且我没有偏袒任何一个人，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嘛。我们就花了一点时间让他跟母亲相处，把他心里面所有的话都告诉当时的那个母亲，因为这是一段创伤，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去修复。他跟母亲聊完之后呢，慢慢的回到现在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从催眠里面出来之后，他跟我讲，其实我感觉我心里面受伤的那个部分在一点一点被修复。我感觉这个真的算是一种穿越，因为你是回到那个时间点，见到当时的母亲和当时的弟弟，他们说出了这样的一段话。
嗯，我觉得穿越回去的话可能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对以后，但是会改变当时很零星的一些碎片的东西，对他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一些时间点，
就改变那些关键帧嘛，就像
对那一帧对他来说很重要，他就会去改变那一帧。
嗯，在他记忆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碎片，然后把这个拼图拼好之后呢，他现在觉得好像妈妈的爱是不是100%给我的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了，我可以去给自己更多的爱。
这种梦境穿越嘛，更多也是修补好自己，对吧？
我觉得这个不仅是一个心灵层面上的修复，还包括你的时间轴上面的一些填补。
那后来他跟他妈妈还有他弟的关系怎么样
了？就是保持着家人的关系，就没有那么的敌对了。
总体不会改变，但是
啊，总体确实，
他的片段被自己修改过后，他更能适应这种情况。
对对
对，
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如果你没有时间来做这种催眠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在睡觉之前，就是你有一点困的时候，去回忆对于你来说小时候他曾经是一个创伤的画面。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厕所里面哭，然后我爸他强行要求我从厕所里面出来，就是跟他解释我当时犯了什么错。然后这段经历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，我觉得他非常的凶，他没有考虑我的感受。当时我就回忆了这个画面，回忆的时候我就在修改，我就从这个厕所里面出来了，把我当时的感受非常心平气和的跟我父亲讲了出来。我说我希望我们两个人的沟通是平等的，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你，但是我希望你对我的态度不是这么的严厉。然后我就用这个画面去替换掉了我当时这段哭泣的画面嘛。在替换的过程当中我也在哭，我就想起来这段事情，当时就直接就哽咽了。在其他人看来很平常的一件事情，但对于你来说它确实是需要修复的，那你就可以这么去做。你在晚上睡觉之前就去想象，然后替换，替换完了之后你可以重复几遍，做完这个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让自己睡过去。如果你每天都有时间去修复自己曾经的一些创伤，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问题了。这些小事情都被你一点一点的从内心当中修复了。因为我们做催眠的时候其实也在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直接做就行了。我总结了，就是说你的这个穿越呢，它可能只是回去之后修改了那个场景的某一帧。就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，做电影的时候，它不是一帧一帧的画面吗？那我们回去的话，可能只是回到了某一个帧点，它不是说一整个片段全部被修改了。
嗯，有修改吗？不是只去看了吗？
有些人他们想通过穿越的方式回到过去修改自己的时间嘛，修改自己，比如说买比特币，
想的有
买股票，
对，买股票，
买房产，
买五粮液股票。所以就是很多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但是实际操作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可能军队里面有这样的技术，只是他没有运用在普通人的生活当中。
对对对，
感觉他们有很多神秘的项目，
对，有很多项目。
你以前跟我说的。隔空探雾有没有？
对对，
本来就有这种奇人的呀，但他都是收集好了过后国家秘密进行。以前不是有一个叫那个三
走进科学啊，
57还是33什么
啊，一个编号，
对，一个编号里边
哦
有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特异功能人类的那个，
嗯，中国有，
中国有，
美国有，
美国也有，
很多地方都有。
哦，
对，
我记得美国他之前就是在研究怎么让人快速扬升，他们往人体里面注射一种化学物质。
扬升是什么东西？
扬升，扬升就是你直接就成为大师了，你脱离肉体了，也脱离凡间，脱离轮回。
那不就死了吗？
没有，你成为神一样的存在。
哦，有一种
脱离这个游戏了，就是脱离了地球游戏，
有一种那种意识形态了哈。
嗯，
就直接转化成更高维度的那种感觉，
就非常像超体那个女生。
哦，
对，她其实也是美国真实存在的一个案例，就是他们当时往那种孩子身上注射药嘛，然后这些孩子他们就分别出现了不同的症状，就身体发麻，然后想要尖叫，就很多想要脱离肉体的那种撕裂感，就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这些人他们成年之后可能已经40-50岁了，然后后面参加了一个节目采访，就提到了这个事情，说他小的时候参与了美国的一个实验项目，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人的灵魂就脱离出来，可以得到一些操控嘛。但具体的这个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，有一个纪录片叫《崇高之上》，它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就是像这种灵魂上的穿越，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可操纵的。那像肉体穿越的话，我记得小胖前天你还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就也是穿越的。
当时是一个日本的社交媒体上面嘛，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在2010年10月的时候，
嗯，
叫2062，
嗯，他的网名吗？
对对对，相当于我们这边的一个豆瓣那种平台哈，
嗯，
他说自称自己为那种穿越者啊，他是未来穿越，
2062穿越过来的，
对，他说他是2062穿越回来的，
嗯，
他是一个意识形体，然后穿越到现在，让网友有什么问题啊尽情的问他啊。他给当时的网友发了一段信息，是日本那边的一种片假名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，就是那种片假名 有点像那种音节啊声音啊那种，
嗯，这不懂，
对，它不是整段话，它只是一个片段的那种感觉啊，
嗯，
然后有网友把它分析翻译出来，叫做爬到山上去， 当时他发出这段话的时候，很多网友他就不理解这段话的具体含义是什么。到了2011年3月11日的时候，日本就出现了东日本大地震。之后的网友他们又反应过来了嘛，当时说什么到山上去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东日本大地震因为它震级很大嘛，引发了那个巨大的海啸，到山上去不就安全了吗？
嗯，
对吧？
哦，所以在提醒他们要到山上去避难，
对，
这个意思。
对，他穿越回来的目的就是提醒你这件重大的事情。
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说？
可能
2026的时候不流行用日本普通话了。
他可能会违背一些自然规律吧，大概就是有些人他命运既定了，你去改变命运会惩罚吧。
啊，你说这个的时候，我突然又想起当时有一个很流行漫画，那个女生她把睡梦当中的就是看到的故事都画下来了，画成了漫画，然后封面是一个女孩在哭泣，然后她把近几十年的日本未来的一些画面都画下来了。
嗯，
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穿越的一种。他也算是，
嗯，
他就相当于是在梦中就自己的意识穿越，窥探了未来，然后再回到他的本体里面那种感觉哈。
嗯，
他当时也预言了日本的那个奥运会嘛。
这个漫画他当时就预言了1976年，就是英国的皇后乐队因为感染传染病离世的画面。他又梦到1996年。一个地方发生大地震，因为他不确定是什么地方，只写下来了2011年3月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灾难，结果在15年以后，日本确实发生了这个311大地震，而且当时这个地震达到了9级。
对，就是东日本大地震，然后引发了巨大的海啸，跟我说的那个不就衔接上了吗？
对，
之后2062就消失了嘛，在大众视野里。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他又回来了，
嗯，
他又说了一段很莫名其妙的一段话啊，他说我本来应该在4月15日的时候再回来，但是现在我要给你们提醒一件重要的事情，非常的重要，之后又消失了。
他没说是什么事情。
对，到2016年4月15日前一天就发生了日本熊本大地震。
嗯，
就是他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事情。而且
他是在什么时候回来的呢？
他在2016年回来的，回来之后给大家说我本来应该在4月15日才到的。
哦，
然后他提前回来了，他就提前给当时的日本民众透露了有这件事情，而且具体的日子已经预言好了，
就是16号、
14号、14号本来应该发生那个熊本大地震嘛，他说他应该15号之后来的，这就是不应该去干涉你们这些人的命运。但是他提前回来了，告诉你们了有这个事情，而且把日期都告诉你们了，就是4月14号。当时这件事情给我的震撼还蛮大的啊，
嗯，
而且是一件真实的事情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网上搜索看一下。
对，当时那个漫画也是，他还预言了就是戴安娜王妃的去世，怎么去世的他也画下来了，然后包括2020年的一个全球病毒爆发他也有在漫画里面画出来。
那他怎么知道他回到他去的那个时间是哪一年？
他每一次看到的时候都会先有日期，然后再是画面，这就是他最神奇的一个地方。他跟所有的就是有这种预知梦的人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做过预知梦，我会梦到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而且在第二天我就会做跟我梦里一模一样的事儿。比如说我有一天晚上我梦到在一个出租车上面，然后我把窗户摇下来，我看到了什么什么面馆，然后什么什么 KTV 这几个字，但是在我那个梦里面印象非常深刻嘛，我知道我在出租车上。结果第二天我去我朋友家，我当时本来是要打一个滴滴的，但我没打到，我就打了一个出租车，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就看到跟我梦里面一模一样的那个什么面馆，那个 KTV、一模一样。
我也有这种很多的这种经历，就是一种即视感啊。
它不是即视感，是我真的前一天做了这个梦。
哦，前天就做了这个梦。
对，而且
我从来没有过。
而且我连着做这个预知梦做了一个月，就是我会梦到 第二天的事儿。
你就没有梦到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？
没有，全是这种很细小的琐碎的
碎片、
啊、包括跟一个朋友吵架，当时是跟一个朋友合伙在做一个事情嘛，我梦到了他在梦里面指责我这样的一个场景。第二天我还跟我朋友说，我说我昨天梦到那个谁谁跟我们一起合伙那个人，他在电话里面指责我，然后我朋友说怎么可能，他脾气这么好。结果第二天当时就有一个客户谈崩了、这个人就直接打电话过来跟我讨论这个事儿，他就在电话里面非常的凶，就跟我梦里面场景一模一样，
就是这跟之前做的梦是匹配的啊。
对，一模一样，连内容都一样。所以就但只有那一个月，那一个月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类似的梦境。就是像这种做预知梦，它其实也是你的灵魂去到了第二天，然后回来把这个信息带给你、它也是灵魂上的一种穿越。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大家新闻上面看到各种肉体穿越的还比较少，
比较少。很少有这种报道。
我不知道这个它算是肉体穿越还是灵魂穿越的一种，就是王莽他不是发明了那个游标卡尺
啊，游标卡尺嘛，
而且还建立了新朝。
他这个算不算是改变历史，回到过去？
但他并没有改变历史，他因为他这个新朝只维持了14年的时间，非常的短。
他改革啊，他的那些制度啊，就是现代的东西，
都是现代的东西，非常神奇。就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叫王莽的人，他当时在新朝建立了一个贷款系统。就是所有的人可以向国家贷款，你可以借钱去做你的生意，国家呢收取你的利润的1/10，你可以用这个贷款来祭祀。如果你用这个钱祭祀的话，那国家可以免除你的利息。但是你要做生意的话，你要办自己的经营许可证，
就要收利息。
对，并且向国家交税。
哦，
这个真的非常像现在的制度。
对，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。
当时好像没有其他国家有他这样的制度。
而且在这之前一直都是一个西汉半封建半奴隶的一个王朝。
对，他还废除了奴隶制嘛。
这非常神奇，就突然就历史中间有一段这样的一个人，
感觉他好
很神奇，很新颖。然后结果接下来后面大家又延续了之前的那种，
所以他提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得到其他的朝代的延续
认可。对，
也没
有
认可他，所以他就算回到过去他也并没有改变什么东西。
对，就像我们当时说的一样嘛，真正的穿越可能只能修改那一个片段，对吧？王莽他不就是这种感觉吗？就只是修改了历史的一个小片段，对整个历史来讲他其实就一粒沙吧，什么都算不上。
但是我们后来是怎么知道他是穿越回去的呢？
当时大家就讨论这个事儿嘛，在博物馆里面发现了一个游标卡尺，他发明的，跟现在的游标卡尺长得很像，
不，几乎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
的，因为它的精准度很高，
对、
哦，
而且它的那个准确度非常高，
就让我想起了三星堆开采发掘出来的
小猪，
小
愤怒的
小
鸟的
猪
头人，
对，也很像，我觉得那个也很像，
所以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这种关于梦境穿越或者肉体穿越的案例，这种故事，
对
吧？
对，
都是一些很有趣的故事。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经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故事。或者如果大家有想要去体验这种梦境穿越的感觉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。
可以来线下体验一下。
对，
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拜拜。哦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
啊，OK， 请
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谢谢大家收听，拜拜，
拜拜，
拜拜。